弟兄姊妹早上平安，
弟兄姊妹早晨。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胆敢向上帝发怒的约拿。
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胆敢同神发怒的约拿，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关于我们的怒气的。
今日的主题也就是关于我们的怒气的。
所以先问大家，你上次发怒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大家上一次发怒的时候是几时啊？
是昨天还是一周前，或者是几年前？
是啱琴日，定是一个礼拜之前，定是好几年啦？
如果说明你是几年前的话，说明你的情绪还是挺稳定的，是吗？
如果你话几年前，咁都证明你的情绪都算是几稳定啦。
或许就在今天聚会的前，可能因为时间的原因，特别是呼气因为时间的原因而发生口角。
但有可能是在今日聚会之前，或者你丈夫和太太因为聚会的缘故就发生口角。
其实根据一些的研究显示啊，实际上是约有 7.8% 到 11% 的普通人群有显著的愤怒问题。
根据一啲嘅调查，系一般人有11%，有普遍有呢个怒气嘅问题。
那有一次，我的女儿就不止一次地告诉我：，爸爸，你有 anger problem。
有一次，我个女咧唔止一次咁样同我讲：，佢话阿爸，你有呢个发嬲嘅问题。
那有约有30%的成年人呢，他们在报告当中显示，他们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愤怒的。
有30%的成年人是说他们很难控制自己发怒的。
那愤怒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会平常发生的。根据统计数字啊，他们就做了一系列的统计，他说一个成年人每周可能感到愤怒的次数有多少次呢？
根据这些的统计，一个成年人每一周究竟他发怒会有多少次呢？
14次，
是14次。
所以这些的数据都反映出来，实际上愤怒实际上是很普遍的，有的时候它的强度可能是还是挺高的。
这个数据显示，其实我们很容易是发怒，有很多时候那个程度也都很严重的。
大家听过一个词叫路怒吗？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路怒？
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开着车，你就对旁边，因为旁边的人开车不守规矩，然后你非常的生气，是吧？你按他喇叭，甚至有的时候脏话就出来了。
就在马路上面的发怒，就是有时你开车啊，隔离个人，或者稍微按下个喇叭，就令到对方好嬲啦。
所以有人说，就是在你开车的时候是展示你是不是一个真正活出基督徒的一个场景。
所以有人就说，当你开车的时候呢，就最能够表现出你是不是一个活出耶稣基督样式的人。
那即使是你没有被人路怒过，你没有对人路怒过，你也会就是其他开车的人也可能对你愤怒过，是吧？
就算你没有向人做过一个路怒，或者人家没有对你有路怒，但是很多时候你开车都会人家对你会有些发怒不满的。
给你按喇叭，然后甚至给你竖这个手指，对不对？
会按这个喇叭去骂你，或者举手指你去骂你。
那还有的一种叫做办公室场景的愤怒，叫办公室愤怒。
另外一种叫办公室的愤怒。
他说65%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会经历办公室愤怒，而45%的员工呢，他们定期都会在工作当中发脾气。
个调查就话有65%嘅人都会喺办公室度会发过嬲，而其中有45%嘅员工系经常喺办公室嗰度发嬲嘅。
那原因是53%的人，他们觉得自己在工作的当中被欺凌了。
好多时候个原因系佢哋觉得喺做工嘅环境里边被欺凌。
所以其实我到北加州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北加州的气氛那种的焦虑的程度是比较高的。
我去北加州的时候就感觉到北加州那里这种嬲的情绪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是不是会听到北加州有一些的枪击的一些的事件，是吗？
所以你可能时时会听到在北加州会有一些枪击的事件。
那在我们可能跟我们最切身的就是在特别是有孩子的你知道最容易发怒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吗？
如果大家有小孩的，你知不知道你最容易发怒是什么时候啊？
你在吼叫的时候，就是你在孩子做作业的时候，他没有按照你的进度，按照你的时间表，按照你的时间来做作业，所以你就跟他大声的吼叫。
就是当你的细路在做功课的时候，他没有按住你的指示，你的计划去做，你就会对他发怒，大声的骂他。
其实不仅仅是在家庭当中、工作当中，还有我们开车的时候，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有教会的愤怒，教会愤怒。
所以不单止在我们生活、家、办公室、开车，有时候甚至在教会都有教会的愤怒。
那其实你教会当中愤怒不常看见，因为教会里面的愤怒是逐渐在累积到一定程度就爆发，然后教会分裂。
可能你觉得教会里面的愤怒不是很常见，但其实是那些愤怒积埋到一爆的时候就教会分裂了。
这些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愤怒啊，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时间，或者是你接触过许多的教会，就常常会听到这个哪个教会又分裂了，哪个教会长执会又出走了，其中一批出走了，这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如果你有接触过很多的教会，或者时时都听一些教会的消息，你就间中就会听到某个教会有分裂了，那些的长老执事就彼此不和。
其实这种的愤怒实际上是会给我们带来多种多个维度的多个方面的一些的影响。
其实这些的愤怒就会带给我们多个维度多方面的影响的。
那频繁的愤怒就是说，你如果你愤怒的话，你立刻会感受到身体的一个反应，就是你会这个叫做上头，我不知道说粤语的同工能不能有没有这个词，就是上头，就是你头就开始晕了。你生气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留意，当你发怒的时候呢，你的身体都会甚至有一种头昏脑胀那种的感受。
那频繁的强烈的愤怒，他说是实际上做一出的研究是跟心脏病的风险增加有关系啊，而且会导致高血压、头痛和焦虑。如果你生气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产生这种的头痛。
研究亦都话俾我哋听，我哋嘅愤怒好多时候同我哋嘅心脏病都可能有关系。
那如果是你有这种慢性的愤怒一直在心中累积的话，那就可能会引发抑郁和焦虑。
所以如果你是有这种慢性的愤怒的话，你就会慢慢慢慢就引出有这种焦虑的感受。
那未控制的这些的愤怒呢，可能会导致争吵，甚至身体的冲突，导致家庭的破裂，甚至暴力的行为。
没有好好处理的这些愤怒，很多时候就会引到家庭之间的冲突，甚至引来暴力的问题。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是需要有一些的时间来审视我们自己的愤怒。
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需要有些时间去审视我们自己的愤怒的。
因为怎么样处理我们的愤怒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息息相关。
因为怎么去处理我们的愤怒是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那当我们在刚刚在一起来读约拿书第四章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约拿的这种的愤怒。我们今天就来看约拿的愤怒。
刚才我们读约拿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约拿在这一段里面提到他的愤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到思想的题目。
以及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位耶和华神是如何化解他的这个愤怒的。
同埋，我哋要睇下我哋呢位耶和华嘅神点去化解佢嘅愤怒。
好，我们先来读这一，先来读约拿书的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哋先嚟再一次读约拿书四章嘅一到四节。
啊，大家可以的话，可以跟我一起读啊。
大家如果喺度嘅，可以同我一起读。
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其实在这里面，其实约拿呢产生了一个有一次非常激烈的、非常强烈的那种的发怒。
在这段记载，约拿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激烈、非常犀利的一种发怒。
那这是约拿的第一次的发怒。
这是约拿的第一次的发怒。
那在这里呢，约拿就做了一个祷告，然后呢，神呢就给约拿提了一个问题。
在这里约拿做了一个祷告，然后神就向他提了一个问题。
在第一节的时候说到这是约拿大大不悦嘛，那我们会问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件的事情，以至于让约拿发怒呢？
第一次提到约拿大大不悦，那我们要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令到约拿这么生气呢？
其实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约拿啊，约拿是公元八世纪左右的一位先知，那他所处的王朝是北国的一个叫做以色列，南边是犹大嘛。
所以约拿是在大概主前八世纪的时候，当时是以色列北国的王朝的一个先知。
那在他的那个就是以色列国的在那个时代的时候，约拿就做出了一个预言说，哎，你这样的一个国王呢要收复我们以前失去的土地。
在那个时候约拿曾经做过这样的预言，说这个我们这个皇帝呢应该要收复我们以前失了那些的土地。
那实际上呢，约拿的这些的预言呢全都成就。
其实约拿这些预言是全部都成就了的。
所以其实跟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先知是不是太一样，因为我们传统当中的先知就是要在指责这个国王是吗，呼求以色列民悔改的这种的先知。
所以他作为这个先知同我们传统对先知了解稍微有点不同，传统先知都是要责备那些的君王的。
那些的先知呢都会受到这种的迫害。
咁那些先知会受到很多的迫害。
那甚至呢他们就流血就就殉道了。
他们甚至流血殉道的。
但是呢，约拿所宣讲的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是一个积极的信息。
但约拿所宣讲的是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信息。
所以大家可以想到，约拿作为一个先知，其实在他的所处的这个处境的当中，甚至在王宫当中还是挺顺利的，大家都会喜欢这样的一位先知。
所以约拿作为先知在当时在王宫里面都是相当的顺利，相当受欢迎，所以是一个顺利的一个好的先知。
那与此同时呢，当时候的一个有一个国际的环境，国际的环境当中他们有一个非常强的具有侵略性的敌国叫做亚述。
在当时候有一个国际的情形，是一个对他们相当不友善的敌国的叫做亚述。
他们呢多次去侵略了这些的侵略了以色列，然后他们非常的残暴。
他们多次去侵略以色列国，还有很残暴的。
所以这些的以色列人呢其实是对这些的亚述的人呢是非常的痛恨的。
所以以色列人其实对这些亚述人是非常的痛恨的。
其实在历史上面有一个事实，就是说在约拿向尼尼微宣告审判之后的40年，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就被亚述给灭国了。
所以历史的研究是说这个约拿在这卷书提到尼尼微城这件事情之后40年，以色列国就被亚述国所灭了。
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呢，可能是约拿在意象的当中已经看到了亚述未来的威胁，所以他不希望尼尼微人呢悔改得救，而是希望他们进行毁灭。
所以有人说约拿是其实预先就见到尼尼微这个亚述国对以色列人那个的所带来的灾害，所以他是很不想去放过这些的亚述人的。
所以在这种的背景的当中，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约拿，让他对尼尼微人宣告说，你们的恶已经达到我的面前。
所以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约拿，叫他话给尼尼微城的人听，就该过没多久你们就要毁灭了。
所以我们可以体会，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一点，就是约拿为什么他不遵行上帝的命令，而是朝相反的方向，往他师就是往西班牙的方向去走。
所以这个就让大家可以稍微明白为什么约拿最初就不听神的话，朝一个相反的方向去西边西班牙的地方去逃跑。
那后面的故事，我们如果你看过约拿书，就可以非常的具有戏剧性，是吗？然后他就碰到了狂风巨浪在船上。
后面的故事大家如果读过约拿书你会觉得很戏剧化的，就是他搭那只船遇到狂风大浪，
那之后呢他被水手就扔到海里，海就平息了，这时候呢上帝呢就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了，
那些水手将他扔了海，于是那些风就停了，神就安排一条大鱼就吞了他。
那约拿呢在鱼腹的当中有三天三夜的时间，
咁约拿喺鱼肚里边有三日三夜嘅时间，
他在鱼腹当中祷告，最后却被神奇的，被大鱼吐到了沙滩的上面。
佢喺鱼嘅肚里边啊，经历呢三日，后来神行一个神迹，就呢条鱼将佢吐咗出嚟。
那耶和华呢就，在沙滩的上面，我们可以想在沙滩上面第二次临到约拿，叫约拿去尼尼微去宣告，四十天之后整个的城市就要被倾覆了。
所以我们可以联想，当约拿在沙滩地上面第二次听到神的呼召，要他去这个尼尼微城那里去呼吁那些人悔改。
但是没想到的，出乎约拿意料的是，尼尼微这个大臣从国王到臣民，一直到甚至到牲畜，都加入了悔改的行列。
所以神差他去尼尼微那里宣告他们要受到毁灭，但是他想不到的就是整个城从皇帝一路到平民都悔改了。
那他们的悔改是全面的，他们的悔改是彻底的，他们的悔改是深刻的。
他们的悔改是全面的，是彻底的，是深刻的，
而且是他们离开恶道，也就是说他们的悔改实际上是有实际的一些的表现的，
还有他们是离开恶道，就是说他们的悔改是有实际的行动的。
所以当耶和华看到，就是在约拿生气之前，就是当耶和华看到这些尼尼微人如此悔改的时候，他就后悔了，他就不把他自己所说要降的灾降在尼尼微人的身上。
所以在约拿发怒之前，神看到这些的亚述人因为愿意悔改，所以他就后悔不将所讲的灾临到他们。
所以呢，这件事情呢让约拿呢他说是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
那这件事就让约拿非常不开心还有很怒。
其实在整本的约拿书的当中，我们刚刚讲的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嘛，其实整本的约拿书停在尼尼微全程的悔改停止，也就停止了，好像没有第四章，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问题，是吗？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约拿书头那三章的情形，其实停讲到那里就可以停了，
大家都可以
后面不需要加这些，但是为什么会有再第四章呢？
大家都可以鼓掌，大家可以欢呼这样的尼尼微大臣的这个悔改，
大家都可以欢呼好高兴，因为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
但是为什么要有第四章？因为耶和华要在第四章的这个当中要来对约拿来进行他的另外的内心的一个宣教。
但为什么有第四章呢？因为第四章里面神就是对约拿有另外一个的宣召。
那耶和华的决定实际上并没有让约拿产生欢心，
耶和华那个的决定没有叫约拿是开心，
反而让约拿大大的不爽，
反而叫约拿是非常不开心。
那如果在第一章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实际的狂风巨浪的话，那现在他的内心的当中也是产生了这种的狂怒的怒气的这种的狂浪。
如果我们说约拿在第一章是面对一种外在自然界的狂风巨浪，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就是要对着内心的那种的因为怒所带来的那种的风浪。
请问大家，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生气啊？
请问大家了，我们为什么会怒啊？
当你想到你想自己的一个场景，你为什么会生气的时候，然后你尝试带入到约拿他为什么会发怒。
如果你想回下一个令你怒的处境，那试下代入约拿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会怒呢？
其实在约拿的他的这个思维的当中，他觉得我是对的。
在约拿那个思维里面，他觉得他自己是对的。
我是对的，耶和华你就应该就是降灾在这个尼尼微这个大臣的身上，让他们毁灭，我是对的。
所以他觉得他是啱的，耶和华你应该在这件事上去毁灭这些的尼尼微人。
当然在这里他没有这个约拿没有这个胆量来说对他的这一位的主来说你就是错的，直接指着耶和华是吗？
当然约拿没有这样的胆大直接去骂神，说神啊你是错的，
但是约拿就坚持说我是对的，所以我有资格发怒，我有理由发怒。
约拿说我是啱的，所以我很有理由去发怒。
那在我是对的时候，实际上在约拿的背后实际上是有一个标准的，当他用这个标准去衡量耶和华的作为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是对的，耶和华你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的事情呢？所以他就发怒了。
当他去发怒的时候，其实他背后是有一个的标准，在他的标准底下他觉得自己是啱的，所以他很有理由去发怒。
那约拿的标准是什么呢？
他的标准是什么呢？
上帝，你不就是应该按照你的公义把尼尼微城给灭了吗？而不是出尔反尔。
神，你不是应该按照你的公义去毁灭尼尼微城吗？为什么你要出尔反尔啊？
他们不是以色列的侵略者和剥夺者吗？他们理应被毁灭。
他们岂不是这个对以色列人的侵略者迫害者吗？为什么你要放过他们呢？
上帝，你不应该让我的工作白费，我宣告了你却不成就。
神啊，你不应该让我做的事白费，我去宣告了你应该就去成就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做先知是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我去做先知呢？
那我在以色列的当中先知的形象不就是毁灭了吗？
那我讲了些不算数，我在以色列人眼中的形象岂不是就会被毁灭了吗？
我是刚刚背景的当中讲到我是受欢迎的先知，然后我去这里面悔改，我出去的时候说是尼尼微城要这个被毁灭，但是回来的时候告诉大家说这个我们的敌人他们全部都悔改了，那别人会怎么看我？
他最初是很受欢迎的，因为他宣告尼尼微的审判，当他出去的时候已经告诉那些人听要去宣告这个审判，但现在回来告诉那些人听尼尼微的城神没有去审判他们，那我怎么样去落台呢？
其实带入你自己的发怒，其实我们的发怒也不就是类似的吗？
其实我们发怒是不是都是这么上下这样呢？
我是对的，
我是对的，
你是错的，
你是错的，
我是有理的，
我有理的，
你没有任何的道理，
你没有任何道理，
你侵害了我的利益，我的形象和我的声誉，
你轻看了我的形象我的声誉，
所以我生气啊，
所以我生气啊，
是吗？
是吗？
那第二节约拿就祷告耶和华，说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他在这一个祷告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实际上在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甩锅。
在第二节那里记载约拿对神有一个祷告，我们是说他向神是丢这个锅，
也就是说他把逃亡他失的一个原因放到了上帝的身上，而不是放到自己的身上。
他就是将他逃走去他失的原因摆了在神身上，而不是摆在自己身上。
那在祷告的当中他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他逃亡他失是有理由的。
在祷告里面他是说自己之前逃去他失这个行动是有理由的。
那我就是不想看到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侵略者，我们的掠夺者，以及未来会把我们这个北国毁灭的这个敌人。
我就是不想看到这些将来要毁灭我们的这些的敌人。
我不想让这些我所恨恶，我们所恨恶的外邦人得到赦免，得到你的恩典，得到你的怜悯。
我就是不想这些我们所憎恨的敌人会得到你的怜悯。
那他因上帝赦免尼尼微而愤怒，
神他因为神赦免尼尼微人而愤怒，
他觉得自己传道后但是却没有见到自己所恨恶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来受到惩罚，
他觉得他自己传了道之后但却看不到这个国家按照他所讲的去毁灭。
那这个就是违背了，也就是说影射着耶和华违背了他的期待和他对公义的一个理解。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这样 的看法就违背了神对神的那个公义的看法。
当他为当耶和华违背了他的期待和对正义的理解的时候，他在祷告当中，哎，大家隐隐约约会感受到他对耶和华的这种的指责，甚至他的愤怒是指向耶和华的。
所以当他觉得神没有去按住他所讲的事去成就，他其实在那里的生气是针对着神的，他是生气神。
那同样的，在现实的当中，当我们跟约拿一样，然后看一些的人或些一些的所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的人违背了我们自己定义的公平或者是理的时候，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见到有些人是没有按我们那个对公平的标准的理解来到去做事的时候，
那我们会像约拿一样感到愤怒，甚至开始来质疑背后所安排的这样的一位的神。
我们就好像会好像约拿这样愤怒，甚至是质疑在这个背后安排这些事情的神。
所以约拿说，你来取我的命吧，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样的愤怒已经让我活不下去了。
所以他对神说，你让我死了，我即是他生到是觉得不可以再活下去了。
那在第一次约拿第一次的发怒的当中，他还没有意识到他排斥耶和华对尼尼微人的怜悯恩典和慈爱，但自己他却忘了自己是那一个需要上帝怜悯恩典和慈爱的人。
所以约拿今次第一次发怒的时候，他是没有体会到神那个的公平怜悯，其实他自己都是很需要神这种的怜悯。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自己的怒气呢？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我们的怒气呢？
来，我们来看耶和华是怎么样来处理约拿的第一次的怒气。他提了一个问题，
咁我哋睇睇神点去处理约拿嘅怒气。神就问咗第二个问题，
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
神就问佢：你咁样发嬲合乎理吗？
那其实我们想到，其实我们在看耶和华对约拿发怒的一种的反应的时候，其实耶和华可以采用其他许多的方式，是吗？来回应约拿。
当我们看神对约拿愤怒那个回应的时候，其实他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回应的。
或者说做家长的话，顶嘴，嘴巴还这么硬，还抱怨，是吧？一巴掌就过去了，是不是？
我们做家长的，可能如果我们的仔女这样回答我们，我们可能就会很生气，仲唔知错，顶嘴，咁可能就一巴掌刮落去。
那当然，在美国不能打巴掌，但是你可以呵斥他，是吧？你可以立刻呵斥他。
在美国，我哋就唔可以去体罚打佢，但可能我哋都会去用其他嘅方式去罚佢。
或者你就可以晾着他，让他 time out， 让他冷静一段的时间。
或者我哋就会叫佢 OK， 乜都唔可以做，让佢可以冷静翻落嚟。
或者是说，拿他最喜欢的这个事物，剥夺他最喜欢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打游戏、看电视这种的方式，强迫他来认错，
或者去夺去他一些喜欢做的事，或者打游戏或者什么事，等他能够发觉会认错。
或者是就是让他写保证书，或者是反思书，是吧？让他写下来，有一个空间，他可以写下来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一二三四五。
或者叫他写低为什么他错，一二三四五写下来，让他自己可以记得。
但是上帝都没有用这种的我们一般的人所用的方式，他用了一种的方式叫做提问。
但神呢，没有用这种我们一般人会用的方式，他是用一种提问的方式。
那提问有什么样的一种的好处呢？
提问有什么好处呢？
那提问并不是强迫的，不是一种的命令，不是一种的强制。
因为提问不是一种的强迫，不是一种的质问，不是一种强制。
那提问可以启发这个对方的思考，然后给人也是给约拿时间和空间来进行回应。
提问可以让对方有空间来到去思想，给他有一些空间来到去反省。
那提问呢，是代表着一种的连结，表示着一种我们让我们的对话来继续，而不是来切断。
提问亦都是代表想继续有这个对话，而不会一口气一下就将这个的对话切断了。
一般来说，就是生气最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他想要最直接的一个想法反应就是要把，因为他就是造成我生气的来源，所以我要把那个人给切断。
好多时候当我们发嬲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是认为那个人是令到我发嬲的，所以我要即刻切断跟他这种的交流。
那提问是安全的，不会让人产生这种的恐惧。
提问是安全的，让对方不会发生有恐惧。
那猜猜约拿会怎么样来回应耶和华的这个提问呢？
咁我哋睇下约拿点样回应耶和华呢个提问呢？
那我们在这里是没有看到约拿有任何的一个回应，是吗？
我哋冇睇到约拿有任何讲嘢嘅回应。
那约拿极有可能还在认为自己的生气，哎，就是合理的，只是他没有这个要跟耶和华继续来硬扛。
约拿可能仍然都是仲觉得自己是啱，只不过他就没有驳嘴，没有跟神再回应讲翻嘢。
那这是约拿的第一次的发怒。
这个是约拿第一次的发怒。
那在我们来进到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约拿的第二次的发怒。
当你继续看由第五到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约拿第二次的发怒。
那第一次约拿发怒是因为尼尼微的悔改不合乎他的理。
第二次的发怒是因为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就不理他所说的话。
那第二次的发怒是因为一颗蓖麻。
第二次的发怒是因为一棵的蓖麻。
那刚刚讲的约拿实际上没有对耶和华的提问做出任何的回应，而是他做了一件事情。
刚才我们讲到约拿并没有回应神对他的提问，但他做了一件事，
他就出城坐在尼尼微城的东边，然后为自己搭了一座棚。
他是出了城，在城的东边为自己搭了一座棚。
那应该是距离是有一些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应该是比较远的一个距离，就像洛杉矶一样 downtown 就那一块，但是呢大尼尼微城的话是很大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远远的在东边搭了一座棚。
所以他在城的东边，当时尼尼微城应该相当大一个城，好像罗省主要的在downtown 那里，然后其他周围的地方可能离开都相当远的。
然后他坐在高处，然后坐在棚下，然后呢往西看，要看上帝在尼尼微城上行什么样的事情。
他坐在城的东边，大概比较高的地方，就坐在那里向西边来到去望，看看神要怎样处理这个城。
大家理解这种的心理吗？
大家明明那个的心理啊，
他就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表明了自己的不服，是吧？
他其实是用他的行动表明他的不服，
而且他的心中还是残存了一丝，就是说他合乎自己的理的一个盼望。
并且他的心中还是想来到坚持他心里面觉得自己有理，有这个盼望。
那当时神不是叫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城就必倾覆了吗？
最初神叫他吩咐话给尼尼微城的人听，说再过40日这个城就要毁灭了。
那我们知道约拿呢沿着尼尼微城走了一日，然后尼尼微城呢是有3日的路程，他只走了一日全程呢就悔改了。
我们看到之前记载约拿在尼尼微城里面行了1日，那人就悔改，那个城其实是要行需要行3日才行得完的。
那这个过程如果有10天的话，那距离上帝所说的40天还有30天的时间。
就算他前面用了10日，他们神所讲40日这个时限都还有30日。
那约拿估计是要坐在棚里要看一看到40天的时候，上帝是不是又转变他的心意，或者这些尼尼微城的人他们的悔改，哎，又变成又回到他们原来的恶道的当中变得残暴，那是不是上帝就降火把他们倾覆了？
所以他坐在那里，他是要等着来看看再过30日到究竟神会不会毁灭他们呢？这些的尼尼微城的人会不会之前说悔改，后来又改变主意，那么仍然神要去审判他们呢？
那对于约拿来说，他的对他的怒气的解决之道就是自己的预期自己的理得到实现。
所以对约拿来说，他自己的怒气的表达就是要想他自己那个的期望那个预设是能够得到实现。
那如果尼尼微城倾覆了，耶和华真的降灾了，那约拿的怒气就消失了，约拿呢也变得爽了。
如果神真的好像按他先前所说去施行审判的话，那约拿呢就一生气就可以走 可以冇咗啦，就可以好爽啦。
这是约拿的自己来救赎自己怒气、脱离怒气的这个方式。
这个是约拿他想救自己脱离怒气的方式。
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做了什么呢？
咁喺经文里边，我哋睇下神做咗啲乜嘢咧？
那在第然后呢，在后面讲到耶和华让一颗蓖麻长大，然后呢，哎，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这个蓖麻呢，就是哎高过这个棚是吗？然后有人说这些的蓖麻是有像葫芦一样就会爬到那个棚上。
在第六节嗰度提到神安排咗一棵嘅蓖麻，我哋可以联想到呢个蓖麻咧。好似啲蘭藤咁生得好高。
那这个呢，阴凉呢就救赎约拿脱离炎热。
咁呢棵蓖麻就令到约拿可以有好阴凉嘅一个环境，救咗佢脱离嗰个炎热嘅苦楚。
那这时候呢，约拿他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情绪的反应，他就大大的高兴了。
咁约拿就有一个好强烈嘅情绪嘅反应，佢就系非常开心。
他非常的高兴，
非常高兴。
但是呢，上帝又做了一件事情。第二天黎明的时候，上帝却安排了一条的虫子。
神却做了另一件事。第二日黎明的时候，神安排了一条虫。
他说是黎明的时候嘛，所以这个虫子是不知不觉的把这个蓖麻这棵树呢，这个植物呢，把它给咬坏了。
所以这个发生在凌晨的时候，所以不知不觉神让一条的虫咬这棵的蓖麻就死了，
那叶子就枯萎了
嘛。这棵蓖麻就枯萎了，
主干估计是咬到了主干不仅仅，然后叶子就枯萎了，
可能先从主干然后到叶子就枯萎了。
那让他当初让他大大喜乐的这棵的蓖麻呢枯萎了，
这棵最初令他非常开心的一棵蓖麻现在枯萎了。
那自己搭的架子呢，无法再阻挡炎热的日头，也无法阻挡上帝吹起的这个炎热的东风。
所以他自己起的这个帐篷呢，就没办法遮盖到这个很炎热的日头和炎热的东风。
那约拿呢，就在这里面再次的来跟神祷告了，他说我死比活着更好，就像第一次发怒一样求死。
咁约拿于是就向神去诉苦，咁辛苦，我死咗算啦，所以又系好似以前嗰种嘅发嬲。
那但跟第一次不一样的是，他直接就求死了，没说那么多的话。
唯一唔同咧就系佢直接去求死啊，唔想再讲啦。
估计是他真的是体力消耗到一个程度，他的头也太晕了，一方面被风吹。还有一个就是生气本身就会引发这种的头晕，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这个时候整个人都已经很累很难受，因为他的嬲亦都影响他那个身体的状况的。
那同样的，神呢没有回应约拿的求死，没有回应约拿的怒气。
同样今次神没有回应约拿这个的求死这个的怒气，
而是提出了相同的问题，他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
他是再一次问先前问过问题，你这样嬲合乎理吗？
那第一次的发怒的时候，面对耶和华的提问，约拿没做任何的回应。
第一次神问他的时候，约拿没有做什么的回应。
但是在这里就是第二次的时候，约拿回应了。
今次呢约拿回应了，
我们可以想象就是约拿拿出了最后的力气，就是声嘶裂吼的来跟上帝表达他的愤怒。
今次他拿出他最后的力气，声嘶力竭这样来到对神表达他的愤怒。
我发怒至于死都合乎理，
我发怒甚至到死都很合理的。
那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我气得要死，我是完全有道理的。
从今日我哋嘅说话嚟讲，就系我点样都好，都系好有理由嘅。
我真的是气炸了，我这样生气一点都不过分。
我实在俾气得好犀利，我点样嬲都唔系过分嘅。
那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又需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约拿自己觉得的合乎理，他的理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又要问另一个问题了，约拿觉得他自己是很合理，究竟他的理是什么理呢？
以至于约拿的怒气好像是就是更加的，他的怒气是更加的大了。
这个理是让他自己的怒气是发得更大的。
那在这里面 约拿发怒的对象或者是直接的原因，从耶和华的话后面的话说，是因为这颗蓖麻的死亡。
这个约拿生气的原因从后面那里的形容，他是因为这棵的蓖麻的死亡。
他直接的发怒是因为他失去了他所认为理所当然的能让他舒适的给他提供阴凉的一个环境。
他生气是因为他觉得理所当然的这棵的蓖麻可以给他有阴凉有安舒的现在死了。
那他发怒深层的是因为他觉得是上帝在跟他在作对。
但他的生气的深层，他是觉得神在跟他打对台。
你当初不是安排了一条鱼把我吞了然后又吐出来吗？
你最初不是安排了一条鱼又给我又吐出来吗？
然后现在我这么有理，然后我要看尼尼微城来毁灭，但是呢你让一颗蓖麻生长又让这颗蓖麻死亡。
所以我是咁辛苦是来到去警告这些尼尼微城这个要毁灭，但现在你又让一个的蓖麻出来给我舒服，但之后又将这个蓖麻杀死了。
那为什么你不让尼尼，你不向尼尼微降灾反而让我来受苦呢？
为什么你不叫这些尼尼微城的人去受惩罚反而叫我去受苦呢？
那这个蓖麻在这次的生气当中只是一个导火索。
蓖麻在这一次的他发怒的过程里面只不过是一个的导火线。
那他的发怒实际上是影射了让这个蓖麻生长然后又死亡的背后的这位的神。
所以他怒的对象其实是针对那个在背后让这个蓖麻生出来又让他死的这位的神。
那约拿的理，一个让他可以用死去捍卫的这个理到底是什么？
究竟约拿他认为他可以用他的死来到捍卫的这个理是一个怎样的理呢？
那他的理是认为他认为自己比神更了解什么是正确的。
这个理就是他认为自己比神是更了解什么是正确的。
那当然在理性上面并不是，
当然在理性上面讲不通，
但是他的反应上面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但在他自己的直觉反应里面他就是这么认为。
他的理在于他认为自己理应得到更好的对待，
在他自己的理里面他觉得自己应该受更好的对待。
那他的理在于他认为任何人包括神都不应该挪走自己的舒适。
他的理是认为任何人包括神都不应该拿走他的舒适。
那约拿的第二次的发怒实际上是在建立在第一次的发怒的基础上面的一个累加。
约拿第二次发怒其实是建造在他第一次发怒的基础上面的。
约拿的怒气似乎是像滚雪球一样然后越滚越大。
约拿这个发怒是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其实我们在看约拿的两次的愤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约拿的眼中实际上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他的眼中他看到的都是自己。
在约拿这两次的发怒里面，我们其实看到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时时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他关注的是什么？他关注的是自己的一些的东西。
他所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一些的东
西。那自己的标准，
自己的标准，
自己对公义的这种的标准，
自己对公义的这种标准，
那甚至这种公义的标准不容神来改变他对尼尼微人的这种的救赎。
所以他这个的标准甚至不容许神去改变对尼尼微人那种的恩典。
那约拿呢，关注的是自己的预期有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有没有达到。
约拿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预期，他自己的目标有没有达到。
约拿关注的是自己的舒适有没有被剥夺。
约拿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舒适有没有被夺走。
那约拿呢，是忽略了一个更大的图景，就是我们的这一位的神对万国的这样的一个救赎性的一个计划。
神约拿所忽略的就是这位神对万国一个更大的一个拯救的计划。
他也没有体会到上帝的心肠，上帝的怜悯实际上是远超过我们所预期的。
他没有想到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是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的。
那约拿呢，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一种的愤怒的一个缩影或者是一个原型。
所以约拿这次的发怒其实都是我们在生活上面的一个缩影。
我们活在自己的标准当中，我们活在自己对他人的预期的当中，活在自己的舒适的当中。
我们活在自己的舒适当中，自己的预设的当中。
当我们的标准被打破，当我们的预期没有达成，当我们的舒适被夺去的时候，我们的怒气就像约拿一样爆发出来。
所以当我们的预期是被打破，我们的舒适我们被打破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像约拿这样生气上来了。
那在整个约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对这颗蓖麻的这颗爱惜，然后呢跟约拿对尼尼微的这个爱惜呢，就形成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
所以在这件事上面，我们看到约拿对这颗蓖麻的关心和他对尼尼微人的那个爱心关心，就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约拿对一颗植物的怜惜超过了对几十万尼尼微人的生命的一种的怜惜。
约拿对于一棵植物那个的怜悯是竟然远远大过对几十万人的尼尼微人那种的怜悯。
那就是因为这棵的蓖麻能够给他带来舒适，能够给他带来阴凉。
就是因为这个蓖麻给他带来阴凉，给他带来舒适。
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上帝用这样的一个蓖麻的这个事件暴露了他心中的这种的自我中心，他心中的这种的自私。
所以整件事情我们看到神就将他表明了他自己心中的那种的自私。
那整个的愤怒反映了约拿他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和接受上帝的怜悯。
在整件事情我们看到约拿他是不能够接受神的怜悯。
所以所有的这种的生气的一个根源，实际上从约拿看都是我们的自我，我们眼中的自己都太大了。
所以在约拿那个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个问题就是他将自己看得太大了，自我中心。
好，那在约拿他说我就是发怒自死都合理的时候，耶和华又对约拿说，他对约在第十节第十一节的时候，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
所以
我读完了吧。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多万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所以神在第十节那里就回应约拿刚才所讲，说觉得他自己很有理，就提到这棵蓖麻都不是你种，也都不是你培养，一日生出来一日死，你都这么爱惜。
那如果是你，就是说如果你是父母，如果你是这种的上级啊，你面对你的孩子或者是面对你的下级来对你产生这种的愤怒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应对呢？
所以想回我们自己，当一个你所爱的你的仔女做一些事你不听你话，令到你发怒的时候，你究竟怎样看他们呢？
那你会用上帝的这种提问的这种的方式吗？
你会不会用神所用的这种提问的方式呢？
那上帝实际上不仅仅是提问，他之前还是非常的忍耐的。
其实神不单只是提问，他之前其实是非常的忍耐，
然后是非常有连续的，
还有是很有连续的，
然后特别还特别的安排了一个蓖麻的事件，然后来启发约拿来发现自己的问题。
他是特别安排了这个蓖麻的事情去让约拿可以启发到他自己看到自己的错。
所以在整个的事件，约拿发怒的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位的神是一位能够容纳我们情绪的这样的一位的神。
所以在约拿发嬲这件事上面，我们看到我们相信这个神其实他是可以容纳我们的情绪的，
神甚至能够容纳你的愤怒，就像神容纳约拿的这么极大的这种的愤怒和不满一样，
神是甚至可以容纳我们的愤怒，就好像他容纳约拿这么强烈的一个愤怒。
那我们可以整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耶和华循循的诱导约拿来产生这种的自我的觉察。
我们整件事情可以看到神怎样循循的诱导约拿去发现他自己的问题。
那在第十节跟十一节的当中，
在第十和十一节当中，
那在这个当中耶和华用了一个由小及大的这样的一个论证，
神是用了一个由小到大的一个论证。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讲到是一颗蓖麻，
他讲一棵的蓖麻，
然后他就是把一颗蓖麻扩大到什么呢，就是在尼尼微城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
他将这个蓖麻不断将它扩大，就是引申到你利未城都不辨左右手的人有十二多万的人。
因为这些都是人啊，这些不是蓖麻呀。
啊，这些都是人啊，这些不是蓖麻来的。
那在这里面有讲到，这里面这个蓖麻是不是约拿所栽种的，也不是所约拿所培养的。
这个蓖麻都不是约拿自己去种，又不是他培养的。
但是耶和华在这里面没有直接的说，但是他隐含的一个意思是说，但是这些尼尼微的这些的人也是我所创造的，是有神的形象的人。
但神在这里没有明明这样讲，但其实暗示就是说，你们未成这些这么多人其实都是我所创造的。
你不能把他们物化，就是物体化，就像蓖麻一样是可以随意来燃烧的，随意来毁灭的。
你不可以将人将他去物体化，觉得他们可以随时将他毁灭。
然后耶和华在提醒约拿，他说这颗的蓖麻这个是非常短暂的一个存在，你还爱惜它。
并且神提到这个蓖麻只是很短暂的一日的存在，你都这么爱惜它。
但是你看一看这些左手不能分辨右手的这些的婴孩小孩子，一般都是这么解释啊，他们还有许多的时间要来成长。
但你看看这些不能够分辨左右手，我们一般的解释是讲了一些婴孩，他们还有很多的年日在他们前面。
你关注的是一颗蓖麻的生死，你关注的是自己的舒适。
你关心一棵蓖麻的生死，因为你是关心自己的舒适。
但是你把你的这种的眼光能扩大吗？你能不能来关注整个人的这种的救赎，整个尼尼微大城的一个救赎？
但你可不可以将你这个关注将它扩大，来到去关心整个尼尼微城的这么多万的人？
那时候尼尼微有多少的人呢？
那时候尼尼微城有多少人呢？
那按照有的人按照统计的这个方法去推算，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嘛，十二万多人啊。
我们可以稍微估计一下，这里提到有十二万一些的婴孩。
那如果是十二万呢，是就是说是零到一十岁的这个人口，那当然左手不能分辨右手的话，如果是更限制在零到三岁吗？
这里提到不能分辨左手右手是零到几多岁呢？三岁吗？
但假设十二万的儿童是零到十岁啊，他说古代社会当中他有一个统计数字，这一年龄段约占总人口的25%到30%。
如果我们假设这个不分辨左右手分辨不到是零到十岁的话，那根据以前的社会呢，这样的年岁的比例大概是25%到30%。
那如果是十二，如果是这样算的话，那他至少有40万人。如果照0.3来算的话，至少有40万人，是吗？整个城市。
所以如果十二万是这种0到10岁的人，咁整个人口起码应该有40万啦。
那如果照0.20%来算呢？整个的那时候的大城有66万人。
如果按20%的比例来讲呢，那整个城市有成600,000人了。
所以有人这个估计，他的估算，他说保守估计是500,000人，可能最高的上限可能将近有100,000人这样的一个城市。
所以一个保守的估计应该起码有500,000人，有可能多到有100,000人。
所以大尼尼微城，哎，就像洛杉矶一样啊，就是非常的大，它有100,000的人。
所以大尼尼微城好像洛杉矶那样，很大的一个城市，有可能有甚至100,000的人。
那耶和华在这个提问的当中，尝试来启发约拿，从关注一颗蓖麻的生死，自己的舒适，能够扩展到100,000人的这种的救赎，他们在上帝面前的永恒福祉。
所以神是帮助约拿去将这个蓖麻的这件事情将它扩大，让他了解到神的关心，神的怜悯是对一个甚至100,000人的一个城市。
但是耶和华的话你读了之后，你不会觉得耶和华他是在审判约拿是吗？
但你读了这段经文，你不会觉得神在那里在审判约拿的。
在整个的耶和华的话中，耶和华尝试用这种的对比，从小到大的这种的论证的方式，尝试激发出约拿的这种像他那样的爱惜。
所以神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尝试用这种的启发的方式，慢慢让约拿去体会到他可以好像神这样来到去爱很多这些人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耶和华的话当中，不仅仅是耶和华没有直接的训斥约拿、定罪约拿，他而且是肯定了约拿的一个点。
在整个过程里面，他不但没有，神不但没有去定约拿的罪，他反而是肯定了约拿一样东
西。是什么点呢？是
什么呢？
他说你爱惜约，
你
会爱惜蓖麻是吗？
你爱惜蓖麻是吗？
那我呢是爱惜人，
我是爱惜人。
那这是我们的，你也会爱惜，我也会爱惜。
你会爱惜，我也都会爱惜。
这是我可以肯定你的，
我可以肯定你的。
那正是一个这样的共同点，他在启发约拿把他的爱惜要转移他的爱惜的一个对象。
所以是一个这样的共同点，他希望约拿可以将他的爱惜来到再引申到去对人的爱惜，
从蓖麻爱惜蓖麻转到爱惜人，
从爱惜蓖麻转到去爱惜人，
那爱惜自己的舒适，
爱惜自己的舒适，
到爱惜那一些需要救赎的人，
到爱惜那些需要救赎的人。
那这么那在这里呢，这样的一个约拿的书的第四章就这么就结束了。
所以约拿书在这里第四章就是这样结束的。
所以给我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悬念，我们会在想，哎，约拿那在现场他的反应到底是什么，他的愤怒到底平息了吗？
留下了一个对给我们的一个原文，究竟约拿他那个反应是怎样呢？
那约拿经历的这一切，他对这一位的耶和华产生了什么新的认识，然后他对自己又产生了什么新的认识？
究竟在整件事上面，约拿他对自己对神多了一些什么的认识呢？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这些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就是约拿书的作者，就是约拿他自己，竟然把自己的经历，把自己的向上帝两次的发怒全都记录下来了。
我们相信约拿书是约拿自己写，所以他对将自己和神这个的经历都记载了下来。
他把自己这样的一个反例，把自己这种的没有连续，然后没有对人没有恩典这样的一个反例，暴露在公众的这个面前。
他将自己这个的反例去经历这个对人没有怜悯这件事情，是公开的给众人知道。
那有一位牧师就称呼约拿，他约拿说这是一位浪子的先知。
有牧师就说约拿是一个浪子的先知。
那约拿勇敢地敞开他自己的自我，他的自私，还有他的自义的同时，
约拿在他同时将暴露自己的软弱的时候，
就把耶和华这一位 有连续有怜悯有慈爱有忍耐的这样的一位的神，凸显的这种的形象变得更加的清晰，更加的生动。
他就同时将神是能够这样去怜悯人的这个特性更强烈这样表达了出来。
那约拿知道了，不仅仅是尼尼微城需要悔改，需要被宣教，他自己的心中，他自己的内心当中，他自己的情绪，他的愤怒，甚至还有一大片他自己所不知道的地方需要被上帝来宣教。
所以约拿记载这些事情，表明不单止尼尼微城的人需要神的怜悯，而是他自己的心中这些的愤怒都需要神去怜悯去 改变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哦，约拿他被改变了，他从自己的，我们看到约拿被改变，他从自己的怒气，他从自己的自我自以为有理转向了对人的这种的爱惜。
他从一个自以为有理只顾自己舒服的一种心态转到去爱其他的人。
那约拿知道耶和华的这种对尼尼微城的这个爱心并不是降低了他公义的一个标准。
我们看到约拿能够对尼尼微城的人的爱心并没有降低了他对公义的标准，
因为他在信心当中看见一位将要来的基督，
因为在他信心的眼睛里面他看到一位将要来的基督，
要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
要死在十字架上，三日之后复活，
正如他在鱼腹当中三日三夜一样，
就好像他在鱼肚当中三日三夜这样。
那这位的基督将在未来，对约拿来说，将在未来来付上所有的代价，足以让耶和华来平息自己公义的愤怒。
所以他看到这位将来的基督是这样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平息了神的愤怒。
所以耶和华是蛮有怜悯的，蛮有连续的，而且是后悔不降所不降那个灾在人的身上的。
所以他看到耶和华是满有怜悯满有怜恤的，他不将所提到要给人的灾害降在人的身上。
神差遣他的爱子来了，也并不是要来审判，他的目的不是来审判，
神差他的爱子来的目的不是要去审判，
而是来呼召人来悔改转向他的儿子，让他们得到新的生命，
乃要来呼召人去悔改，接受他所给的新的生命。
所以约拿书第四章后面似乎是有许多的空白，给我们遐想的一些的空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他真正理解了神的爱惜。
所以约拿书的第四章其实最后是留了很多的空间，让我们更多去揣摩神对人那种的爱惜。
约拿他的心被耶和华的宣教所更新所转化，
约拿的心思被神来到去改变了，
也就是在这个理解了耶和华的这种的爱惜之后，他的愤怒也在自己的心中被消解了。
就是当他认识到神那种的爱惜之后，他心中的愤怒就能够可以消除了。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愤怒，
亲爱的天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愤怒。
在约拿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约拿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除非我们的心真的是同样像被约拿一样被更新被改变被你的爱所充满，
除非我们都好像约拿这样，我们心中这些愤怒被你自己的爱来到去改变去充满，
不仅仅是对我的爱，
不单只是你对我们的爱，
更是能够来体恤耶和华对人的这种的怜爱连续的时候，
更是来到体恤神对其他人的爱，
我们就可以来放弃我们自己的标准，放弃我们认为的这种的公义，我们自己的舒适。
咁嘅时候，我哋就可以放弃我哋自己所坚持嘅嗰啲嘅公义、嗰啲嘅理、嗰啲嘅舒适。
我们可以不仅仅是超越我们的怒气，
我哋唔单止可以超越我哋嘅怒气，
更是可以效法耶和华一样，
更加可以效法耶和华咁样。
能够来疏解他人的怒气，能够来消融他人的怒气，
能够去疏解去消缓其他人的怒气。
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切切的来祷告，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的怜爱，对我们的爱惜所柔软，所软化，所更新，所改变。
今天我们特别来到你面前，求你用你自己的爱去软化我们的心，
以至于让这种的爱反映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在我们教会的当中，跟我们的同事的关系的当中，
以致这种爱可以显露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同同事之间的情形，
让我们能够做爱人的这种的见证，
让我们可以做爱人的见证。
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